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各位信圣门端历代真亲六亲壮士与远亲在族以及各位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则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昨天我们讲到这个第五重显义，也就是说这部经典叫无上醍醐，判教要讲到我们这个经典的这个作用。第一个是化叫做转恶为善，第二是转迷成解，第三转凡成圣。转恶成善，成这个善，主要是善，主要是讲戒定慧有戒有定有慧，叫三悟六学。又讲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五种因魔，或者色受相行识五种因魔，是我们属于烦恼魔，第一种烦恼魔。所以色受相行识转过来叫转凡成圣，但是要解就转迷为解，就是说转迷为解很重要，因为转迷就是把我们的恶转为善，解可以由反而转胜，因为反转胜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是我们修行的目的，而这个迷而解这是我们闻法的目的。那么说我们所有的次第修行转恶成善修善法持戒转恶成善，这是获取我们的善根，这是目的。所以我们修行过程中有三种目的非常清晰第一个这个我们在这个转恶成善的时候，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恶里面，是因为我们受到很准这个魔，而这个魔在诱惑我们。那这个魔呢，一个呢是五蕴之魔，就是色受相行识。那成迷而解，也就是说把色受相行识五蕴转为这个空性，就像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说这还没有转成，只是说你照见了五蕴皆空，了解了诸法的实相，但是呢还要化污成圣。那么说就比例来讲，我们要发愿，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成佛，或者说把现前的这些虚妄不真实的境界转为愿力，或者说转为圣境，或者转为心法。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立的六道轮回的这个凡夫，因为凡夫就六道嘛，六道就是说烦恼，把这烦恼转为清净，也就是转到圣这个地方来。所以呢我们不是开悟了就算了，不是说你闻了法以后明了以后就算了，明了以后法以后它可以转换成圣。圣的境界比例来讲，现在这个虚空可以转为你的功德，这叫成圣。但是你了解虚空是空性的，是自信，只了解心性的话，那真的是转迷为解，就是转迷为悟。悟它真的是修行的一个过程，它不能代表你悟了就成佛了，悟就是明白了，但是还要转。你转了就是比例来讲，我们要到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也不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就虚空可以转为极乐世界的光明，时间可以转为极乐世界的寿命，境界可以转为极乐世界的无量的神通或变化。但是我们现在一点神通都没有，我们一点境界都没有，我们一点功德都没有。那么说现前我们都是妄心，这是明白一个道理，那就转迷为解，就转迷为悟。所以我们在听经的时候，悟还要化悟成圣。如果不能化的话，那你悟的东西就没有任何意义，是吧？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就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就是要把你的悟转为你的自信的境界啊，不是你明白了以后就算了，是吧？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具备这个善根，要转恶成善啊。那转恶成善的过程中，要了解哪些东西是你恶的诱惑。比例来讲，五蕴是吧？五蕴就是这个肉体、色受相行识。那怎么样的把色受相行识转掉？怎么样的造就五蕴皆空啊，才能斗一切苦？因为苦就是执着它虚幻的东西才苦，所有的苦就因为你执着了虚幻，就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有烦恼，你一定执着于假的东西。那说执着假的就有烦恼，只要你在烦恼，你一定是假的，是吧？因为圣的境界不可能有烦恼，你极乐世界不可能有烦恼。那既然你有烦恼的话，你一定在执着于假的东西，而这个假的东西，你执着它，把它统称为苦，是吧？它都是苦，是吧？所以呢，苦的原因就是假，假就是恶，就是你执着于假的东西就是恶，对吧？那你为什么执着假的呢？就是被迷了，对吧？那么说这个迷哪个东西会迷你呢？第一个是五蕴啊，五蕴它会迷惑你。首先了解这个肉体呀，五蕴它会迷惑你。那我们要把这个五蕴呢要破掉啊。那说这个五蕴里面呢，外是为色，内是为这受想行识，它分成两个部分，对吧？那说这个色法所以色与心合，就色跟心是相合的，我们把它对立了，这叫色。有了解色法的话，你应该这个就可以转。为什么呢？按照他讲的说，色它虚是天魔，你说天外来物，就是说你所有看到的境界都在你心前这一念在外面，外面本来你悟了呢，它外面就是佛；你迷了呢，外面就是魔。就是你看到色受相行识你有五蕴呢，所以色受相行识它都属于天魔的范围之内，是吧？而这些天魔呢都干扰你，但是你一念悟的时候呢，这天魔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外面没有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天魔它也是幻化的。因为幻化的东西，你明白了，你证悟了，那说它就是佛。所以佛魔一体，佛跟魔是一体。一旦悟了，它整个世界就转为极乐世界。如果你迷了，那说它就变成十法界。所以十法界都是你的，我们讲的就是天魔，天魔这种干扰你。所以呢，它是有几种魔，一种叫五蕴，谁明白五蕴啊？所以要把这个色受相识了解你的鼻梁，我们讲圆觉经的时候，知道一切根本没有色受相会错法，就是你的觉，这样。他说就是你的觉念，就能够看到这个尘的时候，看到色的时候，就是你的一念觉。我们以为在外面，其实就是你的觉性，就变一切处，变一切。那说一切是觉的时候，那你的受想行识自然随着你的觉，你这个受啊，受想行识它就也是在你念头里面。所以呢，因为受想行识内五蕴，而色受想行识是叫外五蕴。所以五蕴有两个五蕴，一种叫浮尘五蕴，一个叫内五蕴。内五蕴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的里面，是吧？所以浮尘就是你看到的是一个浮尘，就是说浮在外面的五蕴。所以内五蕴跟外五蕴呢，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知道吧？所以呢，外五蕴那就是 这个内有五蕴，因为你不明白的时候才叫五蕴，但是明白以后的话，五蕴就变成你的觉性了，觉性就是佛性，而佛性显现出来啊，五蕴它这个魔啊啊就障碍不了你，是吧？所以呢，色受想行识啊，你就比你来讲，我手摸这个的时候才是受，你说这个受是从里面出来还是从外面出来的呢？是吧？就是色，你说色在里面在外面，我们到了第八识的时候要了解它不在里不在外，它就是你的心，就是说里面外面都不存在，它就是它是一体的，有悟道的话。但是一般人是在不在八识来说思维的话，我们把它分成内外，就是有色法有心法，所以色学是色法，色眼就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学是色法啊，眼耳鼻舌身这个根呢也是色法，最有意义才是心法。我的意义呢，它有受想行识，就是说你眼睛根它里面一个这个受，就是受，我有眼睛就是受，所以受想行识都学是意根，是内法叫心法。到了第八识里面呢，就是说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和眼耳鼻舌身意都在意里面，因为没有意就没有法，对吧？所以呢，到最后面全是心法啊，所有都是心法。所以心法呢，它变成说色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包括你这个意是一体的，它是不二的，没有两个，没有一个意和色，色就是意，意就是身，就是意，意就是身，香就是意，意就是香。就是阳就是心，心就是阳，耳就是心，心就是耳。B 就是说，就心经的讲，阳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皆不可得，就是心。也就是说，色我们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不异空，空不异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受不异空，空不异识。对吧？那不是那假如说，阳不异空，空不异阳；耳不异空，空不异耳，对吧？包括呢，智不异空，空不异智；德不异空，空不异德。也就是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包括六识，都是跟心有关系。后面都有一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这么一个体，受不异空，空不异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因为受想行识属意，知道吗？它是类属于意。要说意就是什么呢？我们讲就识，就是眼睛看到色的时候产生意。而这个意呢，就是这个意呢，是内法。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包括苦集灭道都一样的，苦不异空，空不异苦啊，集不异空，空不异集，灭不异空，空不异灭，道不异空，空不异道，都是一样的，就一切都是心法，对吧？所以要了解这个体，它是不二的，就是内外都是不二的啊。所以呢。所以一旦觉了以后啊，五蕴皆空，烦恼他就知道是心法了嘛，就一切都是心法的时候，他说心魔就干扰不了了，你就变成觉了，是吧？所以魔跟佛就在一念之间，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魔，就是道理。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被色受相想识、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空根识，包括呢苦集灭道。就是心经里讲的那一套，都把价格，你就这样念就可以了。你看到电风扇，电风扇不一空，空不一定能受嘛，是吧？就这样，你在受的时候，受不一空，空不一受，都是心法嘛，就这样，它都是一个体，是吧？一个体，那就是觉。所以呢，在心经里讲，就是说到时候一切菩萨都依此。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五蕴呢你要有个破镜照见五蕴，这个烦恼就不会生出来。第一个就叫五蕴魔在勾引我们，让我们呢这样的对立等观念的时候，都是恶，它是有恶，是就是无明，没有无明就不存在恶，这样恶就是无明。我们老是把恶呢，当作是做某一个坏事叫做恶，却不知道你做好事的执着这个念头也是恶，知道吧？ 所以恶就是你动无明，执着于无明都叫恶，所以每个人都在恶里面。就是说只要有一念无明都还有恶，因为没有恶的话你就是佛的境界，你还有一点身相无明的话，你还是一尊圣性而现种种相，都还是属于呢恶啊。所以护菩萨以恶来度众生，为什么呢？他不知道无明，他不能度众生，他以方便的叙事恶的范围之内，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是想恶，他是悟的，我们是恶不知道。如果你悟到了以后的话，他这个恶本身就是幻化的，他不执着的，因为他对恶，他对这个在尊生心中建立无明呢，你就变了，他变个上口大地，他为什么会变个上口大地呢？他是以尊生心而建立的，他变上口大地，他就是恶，因为以尊生恶而显现的。如果没有尊生，他无缘无故的变上口大地干嘛？他以尊生心而建立，因为尊生心恶，所以菩萨呢要现这个恶相，他以恶来建立尊生，所以呢。只要司法界还有尊生啊，我说菩萨都还有借着一份无明，所以真正佛那个地方是没有，那我们就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恶要不就是堕众生，要不就彻底没有恶。你不要，如果你不堕众生，你千万不要说啊，就说你要堕众生，那肯定是恶实现，因为尊生是恶，如果没有恶，你根本堕不了众生，知道吧？就是说，就像虚空都是恶。为什么？因为没有虚空建立尊生心相嘛。如果尊生没有心相的话，怎么会有虚空呢？你睡觉为什么看不到虚空呢？因为你睡觉做梦呢，就是梦就是你的妄想嘛。就是说，这梦的妄想的虚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人没有虚空到底有没有呢？是由尊生心而建立的，这样。所以，那你看到虚空跟你在做梦有什么区别呢？是吧？如果你看到虚空是功德的话，那应该做梦也是功德，你做坏事也是功德，是吧？所以呢，佛陀用这个恶来度众生，这个十法界所有的众生都用恶来度众生，知道？所以呢，这个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做坏事叫恶，其实只要有一念执着，都属于恶的范围之内啊。而说这个你悟了，这个恶就变成啊，就知恶，就是知道这个是恶的，不执着它。恶就是没有自信，我没有自信，它就是啊当下即空。那当下即空，你就不去牵挂。所以呢，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无触法，它都虚是呢。你只要执着它，只要显现出来，都是用心显现出来。你知道了，不去执着它，对吧？我们对外不了别嘛，对内不断妄嘛。就是说，你了解它，你为什么要东南西北呢？比如传统高经呢，因为你不需要动弯的，就是悟就可以了。你悟了，你左边东南西北它都是悟的，对吧？因为你悟了以后，对外面不去了别它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吃饭、出行、睡觉，你不需要断掉它了，因为这样是众生不需要断弯。又为什么呢？什么叫不需要断弯呢？就是说，因为动弯你根本就动不了，知道吧？你根本就不会是这，你就说我不断弯的时候你这么悟呢，是吧？因为只有在弯里面你才见到真的，就是。所以呢，你要断弯你就不动了，让你比那见色也不知道，见声也不知道，见三也不知道。你就不能登南西北，不能弘法离身，不能够做一些佛事。因为你不动了嘛，怎么不动怎么做佛事呢？就像师父呢，我内不断弯，外不了别。可以了，知道？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啊、这个在持世界的这种在因地上的啊、这种修行，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都是内不断妄，外不登念，外不了别，知道？因为尊生是什么？就内不断妄，他建立四十八愿，外不了别，就是尊生因愿而起，他自己呢？不会呢，被那个外面的相和分别执着，它都是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所以佛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的愿力，所以他对外是不了别的。所有众生心中建立的世界，佛是都是圆满的。内不断妄，他能够任一切众生心想，就像水能建立无量波，所以内不断妄，他能任一切众生心想，外不了别，他是不会去分别任何一个众生。 他如果对外面有了别的话，他就有，哎，是男的是女的，是出家是出家，哪个好一点哪个坏一点，对外面这样的就麻烦了。所以佛陀对任何众生是平等的，这样。所以我们面对着佛和你们面对着佛无二无别，都是平等的。所以你不要去分别哪个男的女的，因为佛陀就是这样的，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所以你眼睛打开的时候，真真实实都是平等的，你不需要去了解它，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显现，对吧？所以呢，这个佛陀就这样的应现法界，这样。所以第二个呢，我们讲就是第二个叫烦恼魔。烦恼呢，我们有十种烦恼，我们讲四十烦恼惑，四十烦恼，四种是一个贪嗔痴慢疑，昨天讲了，对吧？第二个呢是这个边界是吧？邪见、身见、戒起见、心戒起见，这有五种见啊。他说这五种见就叫烦恼，就是我们见你之见的时候就烦恼，就是说你就比那个讲，我有佛性叫见，佛性不是我有佛性，佛性的体内没有一个我，那这个我叫做恶，知道吧？我这个佛性呢是一个独立存在，我有言辞的，只要我有佛性就见你见了，这个叫做。他说这种见呢，就是说我有一个见出来了，但是呢菩萨呢，他为了方便众生说一切众生就有佛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佛性，就是说佛性的绝对的体的话它是没有我的。所以呢我们呢叫做戒执止约，就是说一个执头止约呢，千万不要执着于指头，觉得我有约量，我有佛性，这个佛性才是真的，然后呢这个我是假的，然后呢我假的时候佛性就变成你了，但是我有佛性就佛性变成一个概念，或者说我有一个宝珠，他不知道宝珠就是自己，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我有一个佛性的这里，发现了我有佛性，发现了你为什么我有佛性就瞬间解脱啊，那你为什么还会有烦恼出来呢？就因为你讲我有佛性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你见你的见上，这个见上，如果你真明白了，你是不讲话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在你知道自己佛性的时候，有佛性就是你，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时候，自己已经开不了口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入到佛性体上面去了，别人你看到大千世界都是佛性，这个时候啊，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没有了，包括自己内外都没有了，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你自己的念头只是一个光明而已，整个世界只是一个光明而已，所以外面所有的相你的佛性，这样那你要开口讲话无非是利益众生方便而已，知道吗？所以我有佛性，这个我一定是方便出来的，但是众生不知道，因为我有佛性，所以他还在烦恼，知道吧？因为他把我放在主位，我佛性放在副位，就是说他把我放在第一，佛性放在第二，所以呢我有佛性，应该佛性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应该是没有的，所以很多就是说你看到虚空就是佛性的时候，应该虚空就是你，那你应该是没有的，是的。那你开口讲话都是虚假不真实的，所以你讲的再好都是在言辞上，因为你没有一种化物，就因离一离化物，你没有化，没有化物的话，这离跟事是不能圆融，你就变成讲话。所以你不要看佛学院的那些人讲课啊，他每天忙忙碌碌的要下一堂讲课下一堂讲课，他每天反正去讲课，他学习呀，是为了跟别人讲课的，知道？他不是为了修行的，知道吗？所以永远不要相信学者，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吧？所以修行，你要学习，为了学了一点东西不修行，一点意义都没有，完全是搞一些虚假的东西。修行人是瞬间顿悟，顿悟了以后就没有我人众生实相，马上就见得到佛性，知道？然后有缘我就讲，没有缘绝对不会做生的，所以佛菩萨不会攀缘的，记得？就是你一开口讲话，我就会依你的心，我会现出来话说，绝对不会去找众生去讲法，找佛学院啊，我去在哪里讲课啊，在哪地方搞一点事情做一做，他没有这种攀缘心，他是在当下随缘，因为他找到了佛性以后啊，自己突然进入了一种绝对状态， 这就来，然后做任何事情都是内心的光明。所以烧饭啊、吃饭啊、穿衣啊，就是原来我都是饿了我去吃饭嘛，我困了我去睡觉嘛，是吧？所以寺庙干活就干嘛，是不是？这都是心中之光嘛，他不会去执着一个某一个东西，然后攀缘某一个东西。我们每天都在牵挂着某一个东西，每天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东西，他却不知道你们等待的那个心才是真实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啊被知见所障碍，是吧？所以呢，什么叫邪见呢？执着于有一个，就比例来讲我们讲邪见呢，就是心魔，知道吗？我们讲有实魔，执着于文字的人都叫做实，执着于实叫实魔，是吧？执着于鬼呀、什么神啊，或是神秘的对象，那叫心魔，是吧？所以心魔聚众幻化，实魔遁失的什么了？遁失的往往是文字和自己一些这个知识，好像明白了一些道理，对吧？但是呢，实魔心魔都是解除不了烦恼的，啊。所以一般邪见就是首先是边见，边见呢就是它不站在正道思想，它是站在自己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就叫边见。其实一般人或者上都是边界，我不知道，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跟你都是从佛性里出来的，他是尊道的，他没有这边或那边，他直接站在尊道的思想，这样，他不会站在我舒服或者我快乐，我认为他没有这种思想，这样，所以一般人呢，反复都是站在边界上，比那我们佛教是最好，你们道教不行，或者你们基督教都是在边界里面去思维，这样。站在尊道思想，他是没有这种思维，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了解这个边界、邪界，是吧？这个还有这个身界，身体的这个界啊，就是说我们无始呢，一生下来对身体的这个界呢，就是身体的这个知识啊。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那个身体啊计划的特别的周密，是吧？他对佛法对这些的，他就在生活中就要触到他的身体啊，他是非常的清晰，这样。当然你跟身体没有关系的东西他都不在乎，他对于身体啊，他是人一生下来就对身体特别执着。你看那孩子一生下来呢，手是抓得紧紧的。我们手这样的抓得紧紧的，小孩的手扒都扒不开的，是吧？带着医生医过来，首先就是身见，死了以后，人到最后一口气才会摊开，就是说一只是手捏着的，是吧？他就带着身体的执着啊，什么练气呀、或者说你看老道就是身见很重，是吧？老道他每天修身养性，禅术，他居住这个身体。达到无量，是吧？他身体的执着，啊，他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都是身体的执着，是吧？他就想禅受啊，他讲来世啊，他都是聚众自己的身体，是吧？聚众自己的五蕴，所以呢，他这个地火风水呀、各方面啊，都是为了修，他都是为了，他不是迷信见性，他是为了修身养性的啊。他的所有的养生，达到什么五行啊，都是为了身体啊啊。这个看风水呀、都是为了兼顾自己身体的一个安住和执着，对吧？不管他有损的没有损的，都是对于身体下功夫。所以呢，一般人呢，都身体执着，还有一个戒起戒，就是持戒。持戒的时候不宜执着，就是啊，持戒就是说六祖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讲的这句话，持戒戒就是佛性，不持就是佛性，善心就是佛性，就是说，你常常不管一切处置安居在佛性上就对了，知道吧？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有一个人呢、念阿弥陀佛哄是吧？阿弥陀佛哄念豆子啊，他把那个豆子搬过来，对，他阿弥陀佛牛， 嗡玛尼巴尼牛，因为那个口诀他不认识嘛，他又不认识，他念了天天念念念到最后面肚子往里跳是吧？自己会跳，是吧？念了嗡玛尼巴尼牛啊，那肚子先是还要念，到最后面他自己会跳过来。后来一位禅师过来，他说您念错了，他说不是嗡玛尼巴尼牛，是嗡玛尼巴尼哄。他在念的时候就没有感应了，然后就跳不出来了。他说这个肚子本来就是一个四大组成的一个层，是吧？这个层，但是说它是一个一个四大是一个成构的地方。为什么他念嗡嘛呢叭咪吽叭咪扭的时候会跳？嗡嘛呢叭咪扭知道以后明了以后念反而不跳了呢？是吧？我们要了解这个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善法都是从佛心里面出来啊，都是从佛心里出来，就是说那我说我们心中生善法啊，我讲的意思啊，在另外一个公案里面可以这样，就是一个狗牙它拜的时候就变成舍利，对吧？对吧？它可以把一个狗牙变成舍利。我想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不要看那个人是恶的，把它当成佛像，把它当成佛像，它就变成佛，就这个意思。就是狗牙应该是恶的，是不是？对吧？就像刚才的黄豆，它应该是四大组成的，是我们的妄想所建立的一个层。他说，但是我们通过念咒子了以后，这个豆子啊，可以自动的变成神通跳，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个层本来就是妄想里显现出来一个境界，它为什么会跳呢？因为尘垢嘛，尘垢怎么会跳呢？他通过我们这力量了以后，把我们的尘就变成了一个神通功德出来，可以反映出你的功德出来。也就是狗牙呢也可以变成功德。那比例来讲吧，一个人在杀猪啊，刀子，然后你不停地人家把人家杀猪的那刀子拿给你，然后把它当作舍利来拜，对吧？结果那个刀也变成放光，也变成舍利，是吧？也就是说恶的东西我们不要去管它，我们最重要的呢，你心中有善念，知道吧？就是说你心中的善念就可以把恶的东西可以转掉，知道？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一切处，不管是好人坏人，那是觊觎啊还是什么样的坏人，你都把它当成佛看待，它就能转，就这个我讲的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你在外面去，我常常讲人家杀猪的都是佛，你就很难相信。问题不是你相信，是你转你心的问题，知道吧？所以你在外面去的话，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只要动善念就对了，你不要动恶念就可以了，知道？所以我们这个这个不断的与你的善念达到一定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会转变的，知道吧？所以不要老是去分别别人家是善和恶。这样你是达到专制一心的善的时候，你就可以转掉，是吧？你比方杀，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杀盗淫即是戒定慧，是不是？所以很多人非常难等，说杀盗淫怎么是戒定慧呢？但杀盗淫这件事情显现出来，如果你诚心诚意的把它当作佛看待，它就变成戒定慧。它不能变成戒定慧是因为你没有一心，知道？如果你真的能达到一心的时候，它真的就变成戒定慧，知道？比方杀，就是说你看大威德王大家都知道，他就杀人了，人家都说他，哎，你把人杀掉，这个比丘你怎么做出家把人杀人呢，是吧？不是犯杀罪吗？就大威德这个为了那个菩萨用手一挥，那些所有的人都在天上啊，都在东方什么锅头里面，非常快乐。就是说他杀的好像看似杀人，但是呢他是救他，知道吧？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但是恰恰相反，我们调过来想，那个人杀到淫蛙做坏事，然后你心里面一顿杀到淫蛙这个幻念，你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对杀盗淫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他绝对没有好处，是吧？因为 你定心了吗？所以我们建立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一个人跟你讲我杀了一只鸡，他不能随便跟任何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杀盗淫妄酒是虚妄的，所有的恶业都是虚妄，不真实，没有自信的。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你真认为有一个杀盗淫妄酒的真实相者，它是没有根的，它是虚妄的，它是黑夜。黑夜和白夜，白夜是有光明的，有太阳的，黑夜有没有后面有灯影，它就是我们的妄想，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强烈的用善言来改变的话，你的黑夜它就不存在，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纠结外面的善恶，你要纠结你自己啊，这个无相的善法，知道？所以善法的生前就看你对善法的这个恶的生前。如果你做善法就是为了整天，那当然你定力肯定不长，你是二元定力，就是妄想。如果是善念的话，还是有功德的，就这样。那么说你要是生这个戒定慧想，是吧？就是为了持戒定慧利益他人，行菩萨道，那又是一种功德。但是你这些是心想，是佛想，功德又是不一样，知道？生佛想的功德是不一样的，知道？所以呢，不管别人家善恶，你都是生作啊，这一念生佛想，对方你都有好处，知道？因为您是佛想，虽然没有断烦恼，是佛想也是菩萨。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不管任何一个花花水啊，这样的生佛想，依佛来辅助你的妄心，或者妄痴人为菩萨，知道吧？在《圆觉经》里面讲。以佛心来辅助你的妄心，此人为菩萨；以佛心来断你的妄心，这个人就是佛。因为你没有妄心了，那就是佛，知道？因为佛是实相，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知道吧？就是说，不管看到这个规则，以佛心来辅助你自己对外面的分别心，而是说你就是菩萨。只是这个是啊，《圆觉经》里面。这个说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戒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戒起戒，就是说戒起戒，就是你取戒其善法，不了解是心，对吧？我们人有两种，一种呢起心和舍戒，起戒和舍心，我们变成二元的。我们前面是讲嘛，心跟戒是一体的，持戒和舍心。就是说，在你持一些戒法、一些善法，是在心上持，在心上持，就了解一切善法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那就是心法。这一戒是方便，因为尊称是由眼耳鼻舌意，不要取方便。我这些方便是为了摄我们的心，就是说一切境界都是为了摄我心的，就所有的都是起我们心间这一念的。我这一念是恶还是迷，就看你取的是佛还是魔。如果你二元对立，那就是魔，是吧？如果你要是没有二元对立，你就悟到本心的话，那你就是佛，是吧？如果辅助烦恼，那叫菩萨，是吧？如果你不信，那你就是做一些善法，就是个人天而已。所以这里面是非常清晰的，是吧？那说一般凡夫呢，就取戒，取戒就是外道。外道什么？小乘都是外道。有取，就是我为什么要持戒了？因为我要解脱嘛。他没有生佛戒，这是我为了解脱，这是阿拉汉而已。我只为了清净，只为了解脱，这是阿拉汉而已，是吧？然后生佛想，但是我还有分别心，我还有习气，但是我用念佛的心，我用思维佛的心，我用意念佛的心，然后呢，辅助我的烦恼，但是我非常明白，其实佛的显现。那持人呢就是菩萨，所以大家非常清晰，哪一种之间呢是佛界，哪一种之间呢是菩萨界，哪一种间呢是声闻界，哪一种间是人天界，是吧？所以声闻人天都还需在外道范围之内，是吧？那外道范围之内呢，还是这个叫境界起见的话，境界起见就是说自己啊，比如吹牛皮，是吧？穿破衣服，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专程穿破衣服，这个叫境界起见，就自己用一个世俗的方法 来去执着它。他说我就专程穿破衣服，然后呢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看到人家穿破衣服我也穿破衣服，就是死死地持着这么一个戒，叫境界，就是自己要把自己浸在某一个地方，浸在那地方，就比如呢我又要站在水里面，或者说我吃牛屎，或者说我学狗叫，或者是我学在刺上，或者说我专程去上洞，或者说我专程啊穿少分衣。那么这种呢叫境界起见，就自己啊把一些外道的东西拿过来以后去支持他，支持他，这个都是外道，知道？也比如常常立着，就是禅立，知道？如果不解的话，就变成外道。包括行不坐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禅立，就常常要立着，我行都睡，这外道里面是有的。外道里面就是禅行，不睡不卧，就是他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常常立，有的人常常把手竖着。就是你这样学狗叫，就是或者把身上穿，是吧，这嘴上穿了好多这个刺，是吧，但是这个都是外道方面。就是我们有时候种种苦恨呢，自己自持一个这个苦恨的这个人就要境界起见。境就是违境的东西，是吧，这个呢就像拿刀割自己的肉一样，他说不痛不痛，就这样。就是说这都是外道，外道用种种苦行执着啊，他这个不了解般若，不了解空性，也不了解佛法，也不了解无生的道理，这是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思维。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用这种极端的思维，就是说很多东西不能够这样的去执着，但是这样一执着就变成麻烦，对吧，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就像狗吃屎吃久了以后啊，他觉得也很正常的，就是说很多东西持久了以后啊都会变成正常，是吧，你像玩手机，是吧，玩抖音，是吧，我什么都不杀到阎王境，我也不喝酒，我就是玩玩手机，它大概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就是玩一点手机，但实际上久了以后啊你就变成玩手机魔，是吧，对吧，然后我就持一下手机，那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一玩就是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如果每天都两个小时，每天两个小时，你不觉得最后就出了问题吗？是不是？因为常常执着就变成魔性，就变成你自己啊，可以让自己去放逸或执着，是吧？就说放逸是过失，执着也是过失，知道？它两个是相等的，它是同时的，一样的，知道？任何的一种都一样的。所以现在的手机啊，大家特别要注意，那就是一个魔啊，让你日夜不能睡觉。昨天一个居士过来，他跟我讲，他师父啊，我的头为什么老是有响的声音，就是他看手机看多了以后啊，手机里面就有电流，他大脑子里面就有响声。我说把手机放下来好好念佛，就是说专注在念佛上，这种东西就没有了，是吧。如果你大脑子老是有这个想处处响，或者大脑子后头你老是有响的声音，就是你看手机看多了。因为手机是什么呢？手机它是叫吸血鬼。你别看手机的屏幕，那屏幕可以把你的精气给吸掉。就是你常常看手机以后，你的精呢，就身上精有几种方法可以把你，就是说比例来讲，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它肯定会把你精气给吸掉。还有人呢，看手机看多了，也可以把你精气吸掉。就是说常常看手机，他的身上一定是没有力气的，他身上就会把你吸，他是无形的，因为气亏，人看手机的时候，那个屏幕啊，他的思想非常集中的时候，那个气就往手机上走，往手机上走，你身上就会散气，散气了以后，你身上就没有力，散气就上血，就是因为气没有了，血就达不到，因为血是靠气推动它的。就是血能不能达到头顶，能不能达到，就是那个人呢，他这个气血比较好，他一定气比较好，因为气好血才能达到，气不好血就达不到。而你气呢，你常常你眼睛盯着一个东西，你比例来讲啊，花好美呀，然后拼命的去贪着它，你就会伤害自己。就是说我们讲有七分看屋，三分内受，就不管看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你在外面去，你到了一个菜市场去以后呢， 或者到那边看到很多漂亮的东西，或者很多人，然后你心里面把自己弯着，心完全放到妄想里面去了，然后你身上的气啊就被外面吸，吸成干湿，就是说你身上的气就往外流。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养精垂鼻，你看虚远闹和尚，他养精常是闭着的，为什么闭着呢？他养精内收，不管在任何，他在深山老林里面，你不要以为居山很好，有人居山居久了以后出来瘦不拉几的，然后全身无力跑出来了，你看讲话都没有声音，他为什么？因为他在享受，享受青山露水，他过分的享受以后，身上的气就向外射，他是我们要内收的，知道？人坐在那里要内收的，不能够觉得，你打坐，你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享受好清净啊，享受多了以后也会上气，知道？这样你在享受它，眼耳鼻在享受它的时候，一定会上到气。所以呢，你身心无力，你要达到身心非常干净的话，有力精进的话，你必须要内敛，知道？内敛。所以在我们生活中，特别寺庙里怎么清净啊？你在这里面放逸自己，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手。我们过去的那个养生的人说，我上厕所的时候手这样捏着的，是吧？捏着，因为上厕所的时候是全身都泄掉，是吧？泄的时候你手要捏一下，捏一下的时候呢，气就给你内收，你给你大便出去了，但是气还在保留着。就是如果你上大便的时候啊，就是泄掉了，站起来以后头这么发晕啊，是吧？就是这为什么你泄气，是吧？晚上睡觉的时候稍微把手不要捏得太紧，稍微把手捏一下，或者说进入到那一种三密状态、定状态，就是睡觉的时候不能够过分的看手机啊，然后贪睡啊，或者说就是说胡思乱想，想着外面的东西，就是你只要想外面的东西，它气都往外流，会伤害到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你要在外面，有人说哎呀这个空气很好，在外面打坐了一坐下来，其实不能够这样去打坐的，知道？很多人因为在那啊这个风景很好的观想也坐下来，坐下来以后不能够把自己全部放生掉，一定要当人坐真正的见到一定的时候，这是不倒悟。在外面坐的时候啊，你不能去贪着它这种风景好，然后坐那，然后你要进入到一种观照状态，把自己呢进入到宁静状态，你感觉到有定胜出来，就是要内流，不能向外上，不能享受啊。它是一种那种清净呢，并不是在享受清净，因为虚空本来是清净的，如果你要享受清净的话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很多人打坐，越打坐越没有力，越打坐越没有气，是吧？越打坐他越感觉到自己呀、好像就是说没有力量，哎，这生活中呢干事啊干活啊，哎，身体非常好，一打坐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他一打坐的时候他是全身放松，毫无功夫，他做事情的时候扫地啊干活啊，他就忘记了打妄想的时候呢，或者说他这种打坐过程中他只是在扫地而已，反正他身体很健康，他一打坐呢他不行，知道吧？所以我们念经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念经不会内收啊，那就是上气，知道？那么大殿里一站的时候，好多人就叫他去念佛，他我好累啊，我不去念佛。为什么念佛会累呢？因为你不会收，所以你觉得很累。真正的念佛呢，是很轻松、很自在、很宁静的这种状态，它是一种内收的状态。你应该那个时候是增加能量的，让你一恢复健康的。我每次在涅槃打坐出来走路都有劲，为什么呢？因为他我会内敛，就是自己心呢往内收，所以每一堂课下来以后我觉得自己全部恢复。你要说我下课以后我在房间打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身体就恢复状态，然后睡眠呢就瞬间通过打坐灵醒的这种方法，让自己的疲劳立即就消失。我你认为上殿打坐是一种很累的事情，那你修行有问题，你一定有问题，你在泄，知道吗？你打坐念佛在泄气，知道吗？所以呢因为也很累啊，所以你要在房间里面看手机啊，这个聊天啊，或者你这样的还觉得自己好轻松好自在，知道？那说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一天没看手机啊， 他要把一个时间来看手机，他不看手机啊，就像吃备粉一样，不吃一点他就好难过，知道吗？就是好多人吃备粉吃习惯了以后啊，他非要吃一下，那个手机跟备粉差不多，他要不吃啊，他那一天没看手机，他把一个缺时间来看手机，他不看手机啊，他就感觉到身心疲倦，对吧？他就很难过，所以自己也小心对这种病啊。还有一种就是说啊，一种叫肠病，是吧？肠病就打坐啊，肠病也是挺麻烦的。肠病的话，就是说不打坐全身无力，就是说啊，他每天呢啊不打坐，因为吃白粉的人，他要不吃的话，屁屁口水一大锅粘。我以前在多年市，我就进入肠病状态。肠病状态就是说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天不坐一下，我这一天毫无力气。然后呢，坐一下，哎，今天一天就好一点。如果不坐呢？然后就感觉到全身无力，然后呢就感觉到自己好瞌睡的感觉，然后就非常累，然后坐一下，哎，就恢复正常。这个就是一种肠病状态，不能够正常生活了。比如说非要坐一下才能，就像吃备粉一样，他非要吃一下，他不吃一下那就变成肠病了，就是这个是挺麻烦的。所以我们用功，真正的用功是在生活中，在行住坐卧里面啊，要去领受。他说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看到山的时候要学会把自己呢，就是把自己一种灵就是觉性要出来。就是看山的时候不是山，看到的是觉性，你就会有灵神的状态。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山，就变成二元对立，山一心就卸到山上去，一下卸掉以后啊，一下卸掉以后对你自有伤害。不要以为你朝九华山啊普陀山啊看到碑文了啊好欢喜啊，你以为那欢喜好啊，那欢喜你气就上到那边去了。就是说你到峨眉山去静坐呢，你看到山的时候看到全是觉性，是吧？看到是自己就觉性，然后产生，虽然外面有山，你内心是具足的是你的觉性。山只看七分，觉性最起码要体现三分，不管做任何事情，是吧？就是说你恨别人也是一样，你骂别人也是一样，你骂人也得要留三分立照反光为照。就是说你恨别人，你晚上恨别人你睡不着觉了，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你丧气了，你全身奉献了，知道？所以你伤到自己了。如果你有三分留一丁点，你晚上睡觉，虽然你背景在打仗，你晚上睡觉还是特别安宁，只要有三分，你发现你晚上睡觉还是安宁的。如果你跟人家生气了，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了，你一定在伤害自己了。如果你今天白天在吵架，你晚上睡觉还是特别香，那就恭喜你，你还留了三分，你还能保证你身体还在正常状态。那我们尽量你不吵了，是不是？如果有吵架的事情，你就要观察一下，如果你睡不着觉，你是不是有问题呢？是吧？所以对外面呢，不要过分的把自己呀全部往外泄啊。所以呢，打坐呢，尽量的在房间里打坐，或者是或者上面屋有顶，它可以不能，因为我们头顶上呢向上冲的，向上冲的，就是人坐的时候气它是往上冲的，地下是顺着底的，就是说人这样一坐下来正心的时候，一定会往上冲的，如果无限的冲是不好的，必须要把它打回来，对，把它打回来。就是说让他有限制，就是说人要，我们讲叫养德，就是让自己有个养胎的状态，不要一下子泄出去，是吧？你比那人手这样的，就你放手上就有气，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手上一点气都没有，一点感觉呢，身上没有气嘛，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就没感觉，就是说哎有力，你看手上有一股气，就像一个球一样，就证明你身上有一股力量，让你身体很健康的状态。所以人要在屋子里面打坐，这样的气呢就不会向外散，知道吗？所以不要找一个什么空很空荡的地方去打坐，就是在房子里面打坐是最好的。其实个人睡觉的话，睡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是最好，不要搞一个好大的空间，但人气场在里面睡觉的时候全部散掉了。所以我们要修会呢，然后皇帝睡觉，他就睡很小的一个床，你看呢，就是小空间。还有那床不能太大，对吧？床太大，那说你这我们的功高我慢性就会出来。然后呢，床塌的时候你就自由，就是身心不紧出，然后自由，这种自由在上面滚来滚去的，对吧？ 我们搞折折的床睡在上面掉不下去就可以了，一般我们就一米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一米不够，一米二也可以，但是再宽了就不好了，是吧？因为你可以在上面打滚滚，你一打滚在上面打滚滚你就放逸，你这个放逸你的身心放逸就不好。所以所以佛陀是禁止人睡高大床的，知道吧？就是说要学会搞个小床，你就是在家的夫妻呀，要学会自己啊，搞个一米二的床，自己呀，常常的睡在那一米二的床上，是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给自己搞个小空间出来，不管是有夫妻、家庭，都应该给自己留个小空间。我只要一个一米二的小床，然后呢，在上面睡觉，你不敢滚，滚就掉下去了。所以这面呢，或者不管是躺着怎么样睡都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个能够收住自己身啊，因为身啊在到冷嘛，身体境界起见，就是说五种啊，五种烦恼，这都是烦恼魔。那我说反过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啊，这些魔都会障碍我们，因为是死嘛，是死啊，就是魔王派来的使者，他是会诱惑你的。那我说我们不能被这事实所牵，是吧？贪嗔痴慢疑啊，这个边界是吧？边界啊，邪见、身见，还有这个啊，境界起见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天魔是吧？这个天魔就是外面的环境啊，外面所有的环境啊，前面这个啊，五蕴烦恼啊，还有一个叫死魔。死亡的死叫死魔，死魔也很可怕的，死魔现前是很恐惧的。所以我们念佛人呢，念佛人一定要知道，你生老病后面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对于死啊不照顾。死魔它是有一个形状的，在密宗里面它有一个形状的，死魔就是天地像开了一样就把你吃掉的感觉，就要把你吞死掉，对吧？但是梦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跟死也就差不多了，是吧？那说这个死是非常恐惧，它是一个过程的，它是一个境界，就是生老病死它都是有境界的。我死呢是最畏惧的，最可怕的，并且死的时间呢有它的业力残朵和变现，人家死可能有这个，因为生就是说地火风水分散的时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是八个小时，那对于那个人来讲可能是两万年，很长的时间，是吧？就是说这个他两万年是真正实实的过的，因为他时间可以拉长，知道吧？因为两万年，因为妈妈在斗争里面，孩子在妈妈斗争里面要过五百年，我们看到的只有多少时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是吧？四个月的时间对妈妈的感受也不一定是十个月的时间，因为妈妈她的业要是不好的话，她可能感觉到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的话她感觉到时间非常的长。但是一个人福报比较好，就是十个月的话时间也很短，对吧？所以呢看她的业力，每个人的业力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这个业力来的。其实呢时间是一个方便说，时间是没有长短的，随着你自己的烦恼和长，就是说我们看到白天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星云呢，是它和太阳的空间来转，来动的，我产生了这个时间的概念。我这个时间本来是不存在的，时间不存在的。那么说你在瘦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时间，时间呢，就是说你比例来，你今天非常烦恼，非常烦恼，你这一天烦恼一天。你这一天相当于两天或三天，那就是过了三天，知道吗？我这个三天不是假的，我们不能够用日头来决定时间的概念。其实时间你家在某一个地方它是没有白天或黑天，就是没有黑夜的，就是说它是半年黑天半年白天，说我们看不到太阳能知道，那就拿一个钟表来放在那个地方啊，12点12点12点，认为是时间和空间。但是呢时间事实上呢是没有的，知道没有时间的。所以呢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难过很痛苦，那你就在一直在造业。 那我说造业时间就会拉长，你就感觉到呀，怎么还没讲完呢，是吧？他说你觉得很喜悦很快乐，可能时间会短，非常短，是吧？所以呢，时间长短是来自于你的业力的大小，实际上时间是不存在的，是吧？所以人，所以这里说人死的时候那种痛苦啊，就是四大分离的那种痛苦啊，相当于我们过了一生一样。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妈妈肚子里面，他是成了一次佛，是吧？在天上成了一次佛，在妈妈肚子里成了一次佛，然后到人间了又成了一次佛。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释迦牟尼在妈妈肚子里住了多长时间呢？你说那么多菩萨在里面，在悉陀含、娑罗含、阿罗汉、阿罗汉，那么多的菩萨在里面成等正觉，就是在妈妈肚子里的一段时间，四个月的时间，他堕了一切众生，对吧？很多的菩萨就从妈妈肚子里出来，是吧？先在佛面前就出来了，对吧？所以他本来在天上就已经成佛了，对吧？说佛说话真已，就是在天上跟他一魔说完以后，才到了人间。在这个人间说金刚光明宝经呢，在人间视线着佛，就是在这边视线一下八十年，我们看了八十年，那就是一对他来说一弹指而已。在妈妈肚子里面多那些菩萨，都可能不止这么大的时间。所以佛陀是不可思议，他在天上早就成佛了，在天上成佛，在人间呢再视线一次而已。就像释迦牟尼说《华严经》，说完以后，后来跟阿难再说一遍，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像地藏经说完以后回来跟阿难说事实，又说了一遍，就是把地藏经这一段事情又跟阿难说了一遍，然后再把这部经典，不然的话这部经典怎么流通呢，是吧？对吧？包含我们圆觉经，圆觉经都是在光明中说的，但是呢阿难怎么知道的呢？就后来出来以后再说一遍，就释迦牟尼天上在菩萨那个地方来到人间，他成佛不知道多少次了，并且还不在一个地方成佛，无量处都有他而成佛。所以你要了解，时间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一个什么地呢？就是说我们修行不只是为生，还为死打算，知道？就是说你要小心呢，你死的那一刹那，这里你们过八万年，是吧？是八万年，因为四大分离。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说四大分离，就是地火风水分离需要现代人，就是说地分离的时候需要两万年，就是说它四大分离的时候它就有很难，并且呢还非常苦，是吧？就是说在没有死之前它前面就有预兆，就是有人快往生了，他有预知死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有人在死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预知时至，可能有死魔现前。就每个人死的时候，要是到地狱上来，死魔会现前，会来告诉他，只是他不能说了而已，是吧？死魔就是他即将被宇宙吞噬，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就感觉到自己，你要说很多，哎，我过两天可能就要走了，因为他看到了死魔现前，是吧？他已经预兆了，他可能不会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回事，他已经预兆了，他感觉到我可能会死了，记得？他会说，所以我们感觉，哎，他怎么预知死至？记得？有的人死的时候，他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他可能也到地狱。你不要以为说出来的人都能到天的，有人也会到地狱，因为他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他可能是到地狱了，就不要以为说只有佛菩萨，只有阿罗汉才能够预知时至，其实呢，到地狱也有会，有时候会有预兆，我即将下去，是吧？即将下去，他看到了刀山火海，他看到了火焰，他看到了这个杀猪的人看到了好多刀，他不会说害怕捆住，其实他可以告诉别人，我马上就要堕地狱了，是吧？这个都是，他是知道自己会要到哪个地方去，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当成重要，最重要闻法以后心里明白，对吧？所以死魔是很恐惧的，所以我们念佛啊、修行的闻法啊，就是说认真的闻，能够对你的这个死魔啊就是，因为死魔它会就是死魔它是一种境界嘛，它相当于你再一次轮回的这个提出来，所以呢，那我说我们死魔干扰不了你的话，你就可以解脱。 有个死魔还能干扰你的话，那你比较危险。那么说我们死，就是说一般人认为自己我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其实人死是很快的，就是说一旦打仗我们也死得很快的。我们一到像我们这个岁数，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因为得癌症很快的，得癌症你看到了五六十岁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寿命非常的短暂，一般像年轻人认为自己还有很长的时间，对，因为我们身上的生能四大机能已经出现危险的时候，信号已经在给你了，给你，就是说不知道，人都是有一个始发的，一定要记住，每个人都要始发的，你可能会得癌症死，你可能得心脏病死，你可能冠心病死，你可能得脑溢血死，你说这些病很难吗？就是说一旦你得这个病就会死得很快，对，所以就是说你不死，假如说你年纪大了已经这个在脆弱之中，你不死但是你又不能修行了，你已经老了，是不是？你打坐念佛你都念不下去了，然后你打坐你不能够比人家强了，所以你只有造业，如果你不发心念佛你只有造业，所以人年老以后的话，他就想贪着享受，身体懒惰，懈怠性都很强的，就是说他一定人到了五十岁一定会往下步，一定会懈怠的，知道吧？所以年轻时候不修行，等你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修行。你像我们可能就是说我没办法想象的，不修行的人怎么面对老，你像我们面对老是很愿意的，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决心的这个念头，我一抓就抓过来了。但是这些人根本没有悟到不明白的人，他面对这个老这个体啊，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知道吗？他是完，他有一些发现的人完全靠身体的功能，就是身体拜佛，我来不及了，我赶快念佛，我要拜佛，但是念佛也累，拜佛也累，知道？所以念那种本身懒惰性就出来了，就是懈怠性就出来了，怎么修行呢？因为他没有内在的功夫。其实一般按照正常讲，就是说年轻人修行他有内在的功夫，到年老了拿起就用。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内在的功夫，年老了怎么用？没有人用啊，没有啊。就是说我真正的是有的，我闭着眼睛我走路上我都可以观察到的，但是这些社会上很多人根本没有观察到的，所以到老的时候那就是毫无办法，是吧？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好好用一点功夫啊，这就是死魔，是吧？所以把握啊这个刹那刹那的时间，但是你明白以后的话，你修行真的好简单，是吧？你悟到了以后修行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这个第四个呢就是天魔，天魔就是外在干扰你，一个人心不悟常受天魔干扰，是吧？天魔修行人呢常常会受佛菩萨来护念你，天人把不依，天魔也不一定是坏的，天魔呢他有护你啊，他必须在天魔之中，天魔受佛陀教化的，释迦牟尼佛在天上把天魔都来，只要修行天魔就来护你，对吧？如果你不修行天魔上，他就是他就会加持你，加持你什么？让你受点苦，是吧？你不要以为你不修行他这个天魔是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你比例来讲嘛，你恨花就会死掉，你爱花就会活起来，你会觉得花活花死跟你恨爱有什么关系呢？诶，你的念它就会反应，就证明它死给在反应啊，是不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在反应啊，你在做善，天地就在护着你，让你世界清山如水，如果你恶念啊，这个世界就变恶变得不好，证明说人只要做善，天我就护着你，你要不做善，天就降罪于你，对吧？所以我们整个的世界都说天魔在摄受着，对吧？你看大梵天王啊这些听的都是魔的，天上的魔不一定是坏东西，它是佛陀是教化你，比例来讲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那个 那个魔在干扰他，是吧？魔在干扰他，就是说这个天人把布啊，他就想法设法的啊，想这个施加，因为他过去是有因的嘛，是吧？天魔为什么要害你？他这肯定是有因的，这样。你比例来讲，你到无量寿寺来，到无量寿寺来，然后呢，你受了很多的烦恼，这是天魔在干扰你，对吧？你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受烦恼？是因为你肯定欠了无量寿寺好多，你欠了无量寿寺呢？因为这个无量这个周围很多的这个魔在，也有魔，也有佛，也有天人八部在护着，是吧？就是说你欠，那是天魔就会找回去，知道吧？所以天魔跟自己心走的，你的心决定了啊，天魔对你的护持和什么样的这加持，像你修十善啦，啊，持五戒啦，这天魔都会护你的。他虽然不能成佛，他虽然呢还在魔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它是善护善法的，就是说魔度，你要说你放菩萨戒，魔度不喜欢，烧起脚趾，你走的那个鬼啊魔啊都会烧你的脚趾，他不喜欢不好的东西，你很善良，他就会护你，还告诉别人家这个人是最好的，是吧？这个人我们要护念他，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拿很多的心思跟他们打交道。你要说泰国是吧，泰国就用魔，他说你在家里养鬼干什么呢？或者说跟那个天魔，你修行跟着天魔打交道，因为他有嫉妒心，有嗔恨心，就是如果你直接跟他打交道，你学佛他对你特别好，如果你跟他扯上关系就麻烦了，知道？扯上关系他就跟你那亲缘，跟他有亲缘，刚好他是护佛的，这样你学佛的就护着你，然后你不学佛，你跟着这个魔走，那就非常危险，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学佛的时候不要跟魔打成一片，知道吗？因为魔它有嫉妒心和嗔恨心，它一定啊，所以我们千日不开悟，不可一日捉魔，我们不能跟魔走。你看，有一些我们有很多的居士嘛，这些居士没事干呢，跟那些外道，跟那些比丘那家。那个过阴的啊，或者是神汉呐、啊，都是跟魔打交道。他嘴巴上是在信佛，但是呢，他会跟那些外道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为什么跟那些外道打成一片呢？就是被魔所摄受。因为魔他有一个体，他也希望有转属，知道吗？他护持佛法，他希望自己有转属。如果你跟他有转属，他就要命令你，因为他有嫉妒，有嗔恨。你跟他结上缘以后，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对他不好他就对你不好。如果你对他好，然后对别人好，他会嫉妒，他会嗔恨，特别是魔语啊，他会嫉妒啊。所以就像你们到寺庙来，不要跟魔走，你要跟魔走的话，嫉妒跟嗔恨他一定会爆发出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学佛， 你也不要跟师父走，师父也不会跟你走。我要跟你走，那我就变成魔了，你跟我走可能也变成魔，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佛走，我们大家都是来学佛，谁都不可靠，跟佛走，因为我们都是世间人，我们无量劫受魔说，受魔的转属在教化，那我说这一世好不容易学佛，但是我的魔性还在，知道吗？我们真想求一点灵活力，你们真想攀援一些灵活力，一攀缘上了，魔就相应了。因为我想攀缘名和利，这就是魔的信心。但是呢，你也喜欢名利，就魔的转属。然后这种纠结在一起，是吧？对我好，我有欢喜；对我不好，会嗔恨。然后你对我好，对他不好，我一定会嫉妒，是不是？就是说，你看，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你只要对他好，你对他也好，然后呢，你对我好，他嫉妒；你对他好。他嫉妒，这个世界有人看得好明白，是吧？就是你在外面去，你哪里看不到嫉妒的人？这为什么呢？这就嫉妒了，就是魔性里面的嫉妒和嗔恨是非常严重的，是吧？ 所以呢，我们学佛一定要把握这个观点，一定要跟佛三宝走，跟佛走，千万啊不要被魔。但是一旦你着火入魔了，跟着天魔在诱惑你了，就是说我们自己发现自己啊要跟魔走了，赶快从里面逃出来，对吧？但是世间很多人呢，就是说这边拜师父，转身呢他又拜娘娘去了，转身呢又拜那些马教啊、过阴的啊、算命的啊，或者跟他们走了。这个都是一边学佛一边学魔，魔佛二争呢，这两个在争吵，对吧？心里面都不知道。由此呢，魔呢比佛呢还要厉害。那这样的呢，你就被天魔烦恼呢所障碍。所以我们讲四种烦恼，一种是什么？五蕴烦恼。第一种叫五蕴魔，第二种叫烦恼魔，烦恼魔就四识魔，是吧？第三种识魔，第五种天魔。那么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知道吧？千万不要被魔所障碍。这个还是要靠大家呢，个人自己照顾。阿弥陀佛。